好，大家好，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说一下比亚迪他们最新的这个宋 PLUS DM-i 又降价了，最低配呢129,800，这次呢是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最低配，让售价变得更低。它是71公里豪华型，很有意思。它的配置呢比110公里之前的降了很多。那110公里的版本呢，现在是139,800，它这次都叫荣耀版，还有149,800、15,900，最贵的呢是16,900。那么跟之前的车型比起来啊，它的售价呢降低了是1万块钱。它110公里的旗舰型是15,900，还有再低一点的呢，2021年的款呢，它是叫两驱尊贵，154,800。那么现在呢，咱们说起售价完全的降低了，129,800，降了3万，是吧？那么就算你是110公里的旗舰，你的售价呢降了是2万块钱，那这个价格都是特别的吓人了，因为别人家你这个车型的价格都得跟进了。那到底这个最低配和中间的这110公里的差什么？这个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去讨论一下的。那么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车的内饰吧，它还是之前的就比亚迪王朝系列的特色，方向盘呢是多功能的方向盘，里边的话呢出风口和秦 PLUS 都是非常的像，包括挡把，只不过呢少了一些钢琴烤漆那样的感觉。屏幕呢也更大，然后整体是一个 SUV 的感觉了。那么宋 PLUS 啊，它的车内空间更大，很多人之前购买呢，由于这个价位比较贵，15万多嘛，所以都选择了宋 Pro。那么今天呢，宋 Pro 的就荣耀版也要上市了，价格呢肯定会降低，我估计基本也是降2万块钱啊，可能19,800起了，特别的便宜了。那但是，回头我再录一期节目去对比啊。我们先说这个宋 PLUS DM-i，荣耀版的71公里豪华和110公里的旗舰，到底它们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呀？这个是我比较关注的，差了1万块钱都有什么区别？顺带着呢，我把这些它差的车型啊都给它比较一下，因为它是129,800到16,900，中间差了4万块钱，它的区别到底是什么？然后我们高亮这个不同的参数，详细参数给大家来说一说哈。好，那么就先说它的车身尺寸是没有变化的，4米77，宽1米89，轴距呢是2米76。这个车呢非常的大，跟很多的紧凑级的 SUV 比起来都比较的大，有点像本田的 CR-V 那样的尺寸了。然后这个车呢，整备质量由于电池它的度数不同，整备质量不同。最低配这个71公里的呢是1.77吨，剩下的呢是1.83和1.89吨，整备质量还有满载质量都稍微的降低了一些。油箱的容积呢是60升，我们说这车你要开起来加60升油，续航肯定就特别的长了，是吧？1100公里是没有问题的。它里边带的发动机是1.5自然吸气的发动机，和秦的 PLUS 是一样的啊，都自然吸气。这个还是他们家的混动技术更厉害一些啊。四缸的机器，92号的汽油，热效率啊这些就不说了，反正燃油的成本是比较低的。那么电机方面呢，你看最低配的车型啊，全系它的电机功率没有减小，它就是145千瓦的功率的电机，所以这一点呢，你就算是最低配，它也是能保证了加速性，只不过电池稍微的小一些了。那么电池呢，它用的是磷酸铁锂的，最低配的71公里车型呢，12.9度电，中配的呢是18.3度电，就13万9千八和14万9千八的，然后15万9千八、16万9千八电池增加了，是26.6度电。比中配的多了6度，多了8度电，但是呢，续航只增加了40公里啊，这个有一点不应该啊，看不太懂的感觉了哈。那么最低配呢，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快充接口，虽然电池只有12度，但是有了快充，我们说充半个小时就能充满，这个还是非常的重要的。 但是呢，这就是他比亚迪官方做的一个优化，我为了让你去买110公里的，我多赚点钱，所以呢，快充我只有在旗舰的车型上才有啊，139,800。如果你特意在乎这个快充的话，那么你得去选那个。因为慢充啊，你想12度的电池，18度电池慢充是 5.5 小时 ,12 度呢你可以缩减基本上 1.5 小时，也就是 3.5 到4个小时可以充满。但问题是你这个接口啊，一会儿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这个照片，我比较关注的就是你这个接口，只要你是一个快充口的那么大，不是加充口，你能给我保留就可以。那么他这里介绍的呢，说是有快充的接口，但是没有快充，那这个就没有问题了，就是我出去我去哪里，这个充电桩都有快充桩，我可以去充电，只不过你的充电功率小了啊，那个我还是可以接受的，最起码我停个车的时候你可以帮我去补一补电，对吧。他这里说快慢充的接口都在右侧车身的右侧啊，集成在一起的，有低温加热的功能，但是最低配的车型呢，它是有外放电的，3.3千瓦的，这个没有阉割，我觉得这个非常好。我们出去玩，虽然你说12度电够不够用，不够用，但是有了外放电，我可以用发动机去补电，这个可玩性就很高了。因为你是一个 SUV 的车型，我们说出去简单的轻越野，走个烂路还是可以的，出去露营的时候，我是很需要一个通过性，再加上一个外放电，那我就可以少带很多的东西，直接用电去输出，这个可玩性就大大的升高了。那里边呢，别的它是一样的，什么前驱的形式，前麦弗逊，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挂，这些都没有减配，包括轮胎的尺寸是19寸23550的轮胎，也没有减配，全部都是一样的。包括呢 ABS EBD 啊，主动安全都一样。那只有149,800往上的车型，它是配了 L2 级的驾驶，这个我觉得一般人可能不太纠结这一点哈。那么安全气囊呢，它也没有减配，安全气囊是主副驾驶侧安全气囊和侧安全气帘，那这个还是挺好的哈，安全性有一些保障。雷达也没有减配，它是最低配有前后雷达和倒车影像，但是呢少了360度的全景影像，139,800的这个就多一些，这是其中的一个差距啊。但是有定速巡航和透明影像的功能，就开起来走烂路还是挺不错的。它标配了自动驻车呀，上坡辅助，陡坡缓降，这全系的标配。高配的车型呢，159,800起，还支持叫可变悬挂的调节，支持软硬的调节，这个也是很难得的嘛。那么天窗方面呢，没有减配，71公里的是可开启的全景天窗啊，这个挺好的啊。有些人纠结的话，我说129,800落地可能130,000多，我有没有天窗？有啊，这个很多人就能接受了啊，而且可开启的。那是不是未来他要是真减配一下，再减个10,000块钱把天窗取消也有可能哈，但是不会减配了，为啥？宋 Pro 就没有降价空间了，它毕竟车还是发布的比较密集的，所以它这个价格已经够低了，尺寸在这儿呢。方向盘呢是皮质的，四向调节，前面的液晶屏尺寸没有减配，12.3寸啊，后边是电动尾门啊，这个就有意思了，12万多的，13万5落地的车型有电动后尾门，这个基本上就是和传统的燃油车一样的啊。以前他们家除了燃油车，13万属于是高配的，也很不错的带电尾门，现在混动几乎感觉电池就是白送给你的，价格和以前一样，这个挺厉害的啊，给他点个赞啊。那支持 NFC 的钥匙、手机、蓝牙还有智能遥控全都支持，无钥匙进入、远程的启动也都有，还标配了行车记录仪，很好。但是手机无线充电只有高配车型有，159,800以上的，这一点不应该啊，这玩意儿没多钱。那么座椅呢是仿皮的，都一样，五座的设计，主驾还带电动调节，这个和110公里的没有区别。 14.98万起的呢是有副驾驶电动调节，那这一点就厉害了啊，这还不是手动的，那我感觉未来降价空间那实在是还有，还可以再减配啊，还有更低的入门的一个价格，那真是。然后座椅的调节也都支持很好，14.98万的车型呢有前排座椅的加热和通风啊，这便宜的就没有了，但是这可以理解啊，后期自己加装一下也是可以的。座椅呢支持46比例的放倒，中间的大屏呢没有减配，12.8寸的可以旋转的，非常的好，并且有 4G 的网络 OTA 的升级，车机系统是有保障的。还有喇叭没有减配，9个扬声器带 K 歌的功能啊，大灯呢 LED 的没有减配。那最有意思的是最低配的和次低配的车型12.98万的还有车内氛围灯，只不过是单色的，那这个豪华感就体现出来了，这也很不错啊。那么14.98万的是有31色的氛围灯，这个年轻人比较的喜欢。然后电动的车窗，全车车窗是一键升降，带防夹手的功能，外后视镜加热这些都有啊，这个很好了。后排还默认带了隐私玻璃、后雨刷，然后多层隔音玻璃，这全系标配。空调双区的自动空调，后排有出风口，全系标配。再高级的辅助驾驶呢，这个低配车型是都没有的，但是车机还是8+128的，没有任何的减配，这一点也很牛。最后就是车外的摄像头，低配车型是2个摄像头，110公里的旗舰是有5个摄像头，这个就是环影360度的一个区别啊，但是不影响你使用。雷达呢，前后雷达它是有6个雷达啊，这是后雷达，所以这些都够用了。那高配一点的车型啊，我看音响是丹拿的音响12个，但低配9个音响绝对不影响我们这听歌了，所以我觉得呢买12.98万就足够了啊，这个就差一个外放电的功能啊，无所谓，我觉得无所谓。然后你这个71公里怎么看，71公里也可以说我们日用代步，你稍微烧点油还是可以理解的，你毕竟车便宜10000块钱嘛，你中间的这个电的消耗和油价的消耗你得看多少公里，对吧？你要纯用电和用混动去跑，那么中间的差价呢应该是最多3毛钱1公里，那么你跑10000公里，这个你至少还得跑30000公里你才能回来呢，那这个无所谓的。所以它这一款呢出来之后就看宋 Pro 怎么定价了。这个宋 Pro 19.8万和它差20000，我觉得要是配置差得多的话，你多花20000块钱买宋 Plus 也不错的啊，我挺喜欢这个的啊，确实有一些心动了。一看完，20万车的配置，他才卖你13万，那确实挺牛。